这里是康门 FM。我跟你说，录电台节目这事儿有一个怎么讲叫秘诀，
嗯，
就是四个字儿，别过脑子，
嗯。
所以知道今天的基调是怎样的了吧
？Freestyle
也行，这个怎么 free 你来控制，但什么 style 你听我的。
好，没问题。
先听第一首歌吧，
啊，你来决定姿势。
听这第一首歌，1999
啊，
但不是王子的
啊，对。I said still you gotta just appreciate life, just sit back, don't let it fly right past you. No matter what's going on, I'm still getting mine. No matter the year, no matter the place, no matter the time.
It's like I'm fighting for freedom.Writing for freedom. These record company niggas I don't like when I see them. My ancestors when I'm writing I see them and talk with them. Hoping in the promised land I can walk with them. Shit it on so many rappers it's like I'm in the star with them. But less concept, stark rhythm, paid dues, bought wisdom. As legends fall, my godmother answer heaven's call. Preacher's daughters get fucked in the reverence hall. MC's reckless eyeball, why y'all wanna go and do that? Must have thought I was solo. The name just ain't the UAC. No more, still together like in a ghetto photo with one nigga in the chair holding liquor in despair, gang signs in the air. I shine in spaces where time is just a glare. Hold the mic like a memory. Niggas say I'm nice with metaphors, but these are similes. Street ministry, my poetry's a penitentiary. Track is visitation. Sentences is life, I'm like chief up in this demonstration. Still every day,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Come FM， 我是建崔。今天的节目有一位嘉宾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电台，他叫赵志功，赵律师。
大家好，我是老赵。
好，老赵，
嗯，
我们节目也办了4-5年了，也做了将近400期了，第一次来一正经人。
那不是你这太得罪人了，你这把我得罪了，把之前的朋友也得罪了。
还好还好，但我说的是事实。
但是你到后面会发现，我不是一个正经人啊，我是看似很正经的一个不太正经的人。
好吧，就是揭下人的皮囊，里面藏着一颗不安分的心，
对，一个真实的心。
啊，那个我们节目刚开头听了一首歌，是老赵选的歌，赵律师选的这首歌叫1999，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这两天听得特别嗨的一首歌，因为它是我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的，可以说是我很早很早听到的一个 hip hop 作品。它是当时那个 And One 篮球 mixtape 的一个背景音乐。
哦，
对
，OK，
那个视频它第一启蒙了我打篮球的一种创造力
，OK，
然后第二就是带我进入了 hip hop 的大门。
哎，点题了，今天把赵律师请来，主要聊什么事儿呢？就你们可能知道，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会去做音乐，有很多人喜欢听音乐。
嗯，
我们都知道，可能当你看一些什么综艺节目，你会发现很多音乐人他有这音乐是他的第二职业，他第一职业有可能有火车司机，
嗯，
是吧？有各种什么，我们还见过很多 drama 的，
嗯，
快递员，
嗯，
还有很多你想不到的工作的人，他会做音乐，
嗯。
而当一个人他所从事的工作是与法律相关。
嗯，
同时他自己又那么了解、熟悉并创作、玩儿，
嗯，
玩音乐，这个事儿在我看来是一个挺崭新的认知。而这个人是谁呢？他不是别人，就是我面前的，
嗯，
我操，金丝眼镜儿，
以前还是黑框眼镜，半框的，
哦，就是那会儿，对，我见过那视频，
对对，日本金子眼镜嘛，对，换了换了，
我懂了，就是从那个日本那个。衣冠禽兽变成欧美衣冠禽兽，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眼镜特别轻，反正也特别容易佩戴啊，
对，
挺推荐大家。
哎，所以我想问你个问题，如果平时你跟朋友聊天或者遇到新朋友，
嗯，
你如何介绍自己呢？你是介绍自己的哪一面？
真实的一面吧，我觉得真实一面，我特别怕被大家贴标签，
嗯，
就是，哎，你应该是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并不是那样子，
okay，
啊，
那你如果把我们的听众朋友当做第一次见面，来个正式点的开场白，让我看看是什么样子。
嗯，大家好，我是老赵啊，我是一名律师，但是我也是一个音乐人，我喜欢音乐、篮球和 hip hop， 这可能是我一生的事业。我做的事情就是服务于所有好听、好玩、好看、时尚的东西，就 OK 了啊。
是站在好听、好看、好玩背后的那个男人
啊？对，真的是这样子啊，很快乐啊。
那我们先放下你这个颇为严谨且有崇高的职业，我们先来聊聊你小时候的故事吧。
嗯，
你可不可以大家介绍一下你小时候是如何长大的？你是听什么样的音乐成长的？
嗯，其实最早听的是港台音乐，因为我爸妈他们特别喜欢音乐啊，家里面以前有一个那种很大的两喇叭录音机嘛，
嗯，
也是当年他们结婚，
嗯，
斥巨资购买的啊，
时代的三大件之一，
对，三大件，对，那也其实很 hip hop， 到后面你可以扛着，对吧？
对 ，Run DMC，
对，真的 Run DMC， 然后。他们以前买了很多那种磁带、
嗯、
啊，就是什么孟庭苇的啊、
okay、
什么，对、
嗯、
今天还在外面听到，不知道哪里在放这个歌、啊、
冬季到台北了，
对对对对，真的是、
嗯、
真的是啊、
嗯、
还有咖啡屋什么这些、
啊、对，
对，那时候就对音乐产生兴趣了嘛，
嗯，
然后后面就是喜欢打篮球，
嗯，
喜欢打篮球呢，然后又喜欢看一些视频什么的，当年没有视频网站，
对，
就买盗版 VCD 嘛，
哇塞，
然后就买到了一个，老板说这个牛逼，你去看一下、
嗯、
啊！里面那些黑哥们太牛逼了，然后他肯定不是这么说的了，这是我后来自己的杜撰啊。
明白明白，
对，他肯定说这个很厉害啊，然后我就会去看了，真的是惊呆了。就第一是他里面的那些技术是你在生活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在那个年代都是体育老师教你啊怎么打怎么，我觉得太无聊了。
所以你看的是不是哈林篮球队的花式表演呀、啊？
不是，他是。And One Mixtape，
OK
啊，是当年有一个球鞋品牌，然后他是集齐了当年这些美国最厉害的接球手，
嗯，
然后大概拍了十期这个视频、
okay ，
然后我看的可能是第三集吧，
OK，
就是 Volume Three， 然后里面最多镜头是一个叫 Hot Sauce 的一个人、啊、
Hot Sauce，
就当年他真的太牛逼，因为很多小孩子以前打篮球就最喜欢的是运球。厉害的人嘛，对，
胯下运球嘛，胯下
艾弗森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他有个片段，然后放的音乐就是1999
，OK
啊。然后当时就是第一次听到这种 old school hip hop，、
嗯、
或者说 boom bap， 这首歌太 boom bap，
是。
然后三个人也太 real 了，而且他歌手也跟你这个节目特别契合，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很有缘分啊。
这会儿电手 light 在下面，
对对对对对对，真太有契合了啊。然后前两天我又听了这首歌，就真的是浑身鸡皮疙瘩、
嗯、
啊，都起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跨时代的歌曲，
嗯，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因为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嘛，
嗯，
无论是篮球文化，
嗯，
或者所谓的我们都是听着盗版音乐长大的这一代，
嗯、对，生于盗版，
没错，
对，
死于数码，
也许吧，啊，死于赛博朋克什么的。
我们小时候看篮球，是因为那是一个官方被引进的一个西方的文化内容，
嗯，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性记忆的东西，
嗯，
突然你提这个我感觉很唏嘘嘛，这么多年就这样的文化是伴随我们成长的、
嗯、
我们当时喜欢篮球，我觉得大部分人喜欢的不是这个运动本身和它的竞技，
嗯，
而它的文化属性太酷了，
嗯，
你能想象一个球队叫猛龙队，而它的吉祥物是那么帅，
对，
这是
它的球衣当年也很帅，
太帅了、
太帅了，
多大的冲击感、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构成了，最因为当年最不喜欢其实是那个凯尔特人队，因为觉得、那个比较土，
对，而且他那个地板很复古、
啊、
很丑，对，觉得
花园，
对对，波士顿花园
那个主场真的太帅了，
对，现在看也很帅，
我去过那个主场、
啊、
看过的是那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巡演、
啊、OK OK OK，
对，他们
地板应该换掉了吧，
地板被铺
住
了，对，但是我进去过、
啊
我觉得那个体育馆其实跟北京工体一样，其实公共区都是水泥的，很破、
啊、
但是很有范儿，
圣地，对
对，太酷了，就是篮球文化音乐文化等于说是 And One 这张合集打开了你的门、
嗯、没错，真的是一张盗版 VCD、yeah、不是 DVD、
okay、
是 VCD， 对，只有600多兆啊，
600多兆还记得，
对，
太神奇，
我可能还能找到这张光盘。
OK，、
啊、
因为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可能都会听一些流行音乐，
啊、
然后比如说什么， 那种爱如潮水这种就听了很多年。
嗯，
他们被打开说唱音乐之门的可能都是什么听 MC 哈道那个时代的盗版，
也有也在听那个时候，但是同一时期的。
但是你第一首歌能听到的是由 Common、
啊、
由那个 ZX 和他的
夸
利，
这太牛逼了啊！
你都是接触到都是那种就是怎么核心玩家了。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唱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谁。
Okay,
对，
对，但是只是当时觉得你觉得是因为他
很
酷吗，很
酷。对，前面里面有很多，还有什么 Busta Rhymes 的歌，就很多就是那。Jada Kiss、
嗯、
对，非常
天王，
对对对对，就当时那些最火的 rapper 啊 ，Jay Z 可能也有啊。
那个时代的你，
嗯，
你觉得你自己酷吗？
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酷，跟酷这个词可能都不挂钩啊，因为当时有一些矛盾，就是在那个年纪，尤其初中嘛，初中生，其实大家都非常处于青春期的一种自我矛盾的状态。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尤为严重，
怀疑很多事情，怀疑世界，怀疑自己。
对对，尤其就是我比较早接触到这种东西，或者说叛逆的东西。同学可能甚至都不听音乐，他们只是可能看那时候最火的郭敬明，最火的韩寒，对吧？
梦里花落知多少，
真的是，其实就是我上初中那个时候、嗯、最火的时候啊，大概2002、2003年、嗯、啊，2001年、啊、
年龄慢慢暴露
啊，对，慢慢暴露。对，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听这种粗口啊，或者说说唱，
嗯，
就是贴黑标的东西了，
就是不是那么乖孩子的文化社区。
对对，但是我在老师的形象呢，又是一个非常光辉正面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东西我又没办法去跟任何人去交流，就挺矛盾的，挺矛盾的。
嗯，大家可以如果有可能可以去 B 站看看那个老赵的视频，他、
啊、
就是正人君子这个词的代名，就是。
啊，
从
看
第一感官而言，
啊、看似正人君子，
对，但是他的内心却是一个 black heart、
啊。真的是，真的是，以前真的犹豫过，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奇怪，尤其在那个年纪，就是青春期，特别容易怀疑自己啊。
嗯，因为小时候，当我们接触到一些貌似比较另类或者不是很主流的文化内容时候，很想找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伙伴，是同类。
对，
你当时在同学中。有没有尝试找这样的伙伴？
尝试过，尝试过，但你尝试个一次两次就会被误解，你就不想尝试。
明白。
对，
嗯，
对。
但其实这段经历，它对一个人的成长还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这些形成了我现在的一些价值观，或者一些整个人的状态。
嗯、你可能会怀疑自己喜欢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好的，或者是不是能被接受的。其实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喜欢一些小众文化人来说都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
嗯，打破这种怀疑，
到后面你会特别坚定嘛，会很坚定的做这个事情，更加相信自己啊，因为你怀疑了这么多年了。
所以那你学习一直很好吗？
那就还可以吧。嗯，因为好这个上限是没有上限的。对，
我听过很多很励志的故事
啊，
就是说从小喜欢听说唱，听艾米纳姆，帮助他英语成绩变得很好。
其实这个也有啊，也有啊，但是你说当时网络那么不发达啊，就上网很慢，对吧？
对，都是拨号。
对，拨号嘛，56K 的调制解调器，就滴滴滴滴滴，然后上去 QQ 挂一下，亮了就觉得很开心了。你说你去查一个这种黑人俚语 slang 这种东西，就根本查不到。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英语老师。他是研究生，就在那个年代算很高的学历，当然现在大家学历都很高，因为内卷太严重。当时他是英语研究生，我们觉得太牛逼了，然后我就说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歌词什么意思，他也看不懂，他说是什么，这语法不对啊，这个语法不对、啊、这好像用错了。
你给他看一个那 dirty sauce 那词都他都看不
懂，肯定看
不懂，
太俚语了。 对，
对，
那可能真你给一个美国白人看，他也不一定能看得懂这种文化啊、所以当时确实没办法翻译，也没办法学。
如果你是在2004、2005年上网搜这东西
啊，
没准你能在一个网站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叫 hiphop.cn， 没准能看到我发的翻译帖子
啊，
我还翻译过好多呢。
其实当时那些论坛我都看了、hiphop.cn， 还有 Easy for Life，Easy
for Life，
对，还有以前大家传歌那个 YYFC，
对
对，都有。
还有一个网站其实很多人忽略
啊，
它叫Club Zone。
啊，
它是一个发布夜店信息的，因为当时北京很多 hiphop 夜店出现了
啊，
我们都会在上面发帖子来传歌什么的、
啊、
我印象很深刻。我很喜欢一个地下说唱乐手，就是那个时候发现的，叫 Sensational
啊，
我把他的压缩发上，就发的 club.cn、
啊、
然后那个
下载附件啊、
对
啊
就是都是搞这种，我觉得当年玩这个很开心的，论坛
真的很开心，
神奇的地方，
对，你发一个帖子会就是很紧张，看大家怎么回复什么的，
对，
期待那个感觉，
导致我2005年做了人生中最差的一个决定，
哦，
就是用我的真名出了一本书叫做嘻哈圣经
啊对啊，那是为什么遗憾呢，多牛逼的事情，
我操，这个藏不住了吗、
啊、
我本名就被暴露了，因为当时出版社说你得用本名否则你拿不到稿费，
对，
所以我就用我
的
那个、
版权的问题来了、
对、哎、你看律师的敏感、
著作权署名权、
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的 hiphop 文化其实是一个属于怎么说呢，有点像可能3年前的公众号文化，大家都是在自己的尝试来进行创作，而激励你的这些不是经济上的鼓励，而是来自一些认同或者找朋友，这事儿太酷了，
交友其实就是交友、啊，说白了当年那个互联网没有那么多的软性色情，没有现在那么多的色情，其实很多信息是你可以找到的，你是上去查信息去真正的交友的，不是为了某种交友的、对吧，
我第一次人生中打开了 Too Short 的专辑内页
啊，
那些很就是很火爆的画面，
对对对对，
都会让我心砰砰跳。
对，以前我也那段时间最流行就是 Dirty South 嘛，啊，南方那些、买到 CD 打开看，我这什么东西啊？害怕让妈妈知道，
对对对把 Face 什么的里面那些，
对对对 对啊，这现在都不算什么。你看 Doja Cat 全是这种东西啊，那是 MV 啊，每一帧都是这样的，
那都是土东西了。
对
对，
你就不想看了已经啊。
所以直到这个经历伴随你度过了初中，然后高中。就是正常的去考大学吗？
对，高中还没讲完嘛，高中其实就很疯狂了、那个时候就开始买碟打口碟什么的，然后上海是去文庙，其实
是
这边也有一个地方，就曹家渡这边其实原来也可以买啊，
银宫嘛，
对对对、然后
著名的，
对，
但不是那个银啊，同学们，
对对对对
不是擦边球那个银，
西宫也有，
对，西宫、
啊、
对，
我是去文庙比较多一点、然后其实当时街上也有卖的，淮海路都有卖
的
啊，然后还蛮贵的，你要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家也很牛逼，其实这种贩子怎么说
也
懂
一点，
很懂，你说他都会知道、啊、我帮你找什么就拿来、
文庙直到其实直到2016年还有一些，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文庙的话，就是在那条小那个牌楼走进去
啊、
其实在2016年两边那些二次元还没有那么完全占据文庙之前，
对，现在就二次元了，听说
对、
啊、
还是有一些
的啊，
而且之前的文庙的周末书市中还会能找到一点点踪影，但这几年其实已经完全消失了，因为大家很不再使用 CD 这个载体了，对，当时我从北京去上海，就是去比如大自明中的市场，
大自明中，对，
大自明中关了嘛、搬去了西宫，
对，
银宫那边，
对 对
然后文庙也会去逛一逛，文庙是我们买日本为主的一个集散地，
其实它什么风格都有，就看你怎么淘，
对，所以那段经历，因为文庙真的是一个，如果是一个中学生放学过后路过去又能买点脏的那种街边摊吃，
对，
又有碟和书玩具，
对，还有书漫画书什么的，这也是很
太幸福了，
对、
所以那段时间你就是街头低个儿，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也喜欢那种街头的服饰了，开始啊就开始接触 LRG 这些牌子、就当年这些牌子
Roots
对对 Roots 这些东西，
根源，
对，然后一定要穿很肥大的裤子，
对，
高中其实已经相对来说成熟一点，你有一点叛逆，有一点这种自我的空间，所以当时就打扮也比较 hip hop 就真的 hip hop 起来了啊。
那个时代的上海的 hip hop 文化应该是中国最领先的，因为那会儿北京的说唱文化其实是没那么强，因为是留学生才带起来的嘛，隐藏之后才有了一定的场景出现，在隐藏之前其实北京的 hip hop 是一个就很小众的，但是因为上海有不一样，上海有自己有黑帮这种先驱，
对，
还有各种现在各种老人，
对
PG
啊，对，他们已经那时候在演出了，已经对
对
在一些酒吧，
而且他们做的音乐又是很时髦的，
嗯，
按现在分类应该就是 pop rap， 但是是非常高级的东西，
对、对，他们比 Drake 还早，
啊、对对对，
比 Drake 早，
做的很棒，
对，真的
现在听都不会过时，
喷蓬是真的啊，
对，很厉害
啊，
好羡慕、上海有 hip hop 这个场景。
但是你想想当年他们发歌都发那种翻唱网站，就是叫什么天天翻唱网之类的，这种就很神奇，但你上去听的是一个纯正的 R&B 的歌、
对，
太神奇了。
对， R&B 在那个年代，我觉得我整个人对于 R&B 的这种音乐或者 早期这种律动文化，九十年代，无论 New Soul 的出现，其实都是来自于那会儿看电视《天籁村》
啊，对，
他们会经常放这种，就是海外的这种好的那个时代的歌手，
对，
那些嗓子真的太美了。
主持人叫什么？李霞还是什么？
李霞
啊，
对，
李霞姐太牛逼了，小神龙俱乐部，觉得太牛逼
了，李霞现在都快五张了，我觉得
是的，是的，是的，女神，
对，真的，而且她很时髦，对，
啊、
就是那种
想那个年代，这都是在香港录的吧，还是新加坡录的？
对，
对，
她都不是港台范儿，她都是、
啊、
真的是
很欧美，她就北京姑娘嘛，
对
吧？对，
很欧美化的一个节目，
啊、
对。
对，
所以有好的渠道其实让我们能有认知，而且听过那个时代 R&B 的人，他在审美上是有一定的保守属性，但这个保守是一个优质的、
嗯、
美好的，
对，
他有一种优秀旋律鉴别感，
对，
这个跟这个时代那种只听 hiphop 音乐只对节奏本身有兴趣其实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对，那个年代基本盘是 Babyface Mariah Carey 这些，
对
对
对，
你牛逼的有更多其他的小众的东西太多了啊。
那个时代你是更 R&B 一些还是更 Hip Hop 一些？
我觉得都有一半一半吧、
okay.
真的都很喜欢啊、
嗯！
尤其那个时候其实 Usher 很火嘛， Usher 那时候太火了，然后当时看他在亚特兰大的一个演唱会、
嗯、
那个也是买盗版碟吧，应该是升级到 DVD 了，应该
okay,
应该是 DVD，
对对对，
前面还可以选那些界面嘛、
哦、
你可以看
有菜单了
Cliff 嘛，
对,
对,
对，
那应该是 DVD、哦，太帅了、
嗯、
就当时可以说他是我当年心中的 Michael Jackson、
嗯、
或者就是我这一代的 Michael Jackson。
是的，
对，真的太帅了啊！就他那些舞台动作什么的、
嗯、
真正的艺人、
嗯、
啊，当然他现在也很牛逼啊，
是很牛逼、
啊、
他其实在疫情之前他还会在中国做那种商演嘛，
对，
我还有一次去古北吃饭，还在街边看到一个两年没有换的公交海报，还有他那个、
啊啊、OK OK
超级
怀念戴帽子那个、
对
N 年前的、啊、
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我现在特别喜欢他
啊，学生时代真的是好，可以有时间去听音乐、啊、了解音乐。
嗯嗯，没有，现在也可以听啊，现在我们可以不工作去听音乐。
现在如果一个人成年人说自己啊，今天我可以不工作这个事儿，那你知道多令人羡慕。
嗯，
就是现在的人是会躲，比如说我这个周末或者这个周四我其实没什么工作，我都不敢告诉别人。
嗯, 嗯，
一旦你告诉别人，可能工作就会降临。
没错，我明白、嗯、啊，明白。
尤其是像你的工作的属性可能
对很被动嘛，就是大家都来找我啊、
嗯、
所以就基本没有空的时候啊。
所以今天我们算工作吗？
今天我觉得不算工作，今天绝对算放松了，因为平时很少有机会去讲一些自己的想法。
明白
啊，大多数都是你问我答，就是很直接的，是一个信息的传递、
嗯、是的，
因为今天是一种想法的表达嘛、
嗯、
啊，就很久没有去表达了。
太好了，你因为跟你聊天我其实很紧张的、
啊、
因为我知道像你们工作都是按小时计费的
啊，但是我们也是人嘛，这真的有个客户跟我聊天、
嗯、
特别搞笑、
嗯、
啊，他就说那是不是平时给你发个微信要收钱？我说你拜年不用花钱的，你说新年快乐是不用花钱的，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都是人嘛、
嗯、
大家其实都有顾虑或者什么、嗯、但其实到底的这个底层的连接都是一种情感上、
嗯、
或者一种人性上的认可、
嗯、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难。
这个是虽然难，但是如果当你获得了，你甚至无法表达这种获得，但是你会感到很幸福、
嗯、没错没错，是的是的啊，就是你的快乐来源于我们的同类或者来源于社交，所以人是很怕孤独的嘛。
今天还好，
嗯，
但是像我这种问你一些过去的事儿，你会感觉就是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是伤感吗？还是说就是波澜不惊？
我波澜不惊，
嗯，
完全平静、
嗯、
啊，因为现在比较能接受现在的这个社会或者整个状态，之前是有一些非常不能接受的，或者说有一种矛盾在，就是。
嗯，
新时代下的焦虑，尤其是前两年啊，然后我还总想为着中国音乐做点什么，就是推波助澜怎么样。今年基本就是躺平的一种状态，当然不是说不工作了，就是因为很巧合的一个契机下，我看了加缪的西西弗神话，
嗯，
我整个思维就被打开了，
我不推了。
对对，为什么我前面32年都没有看到这种书？为什么我都看所谓那些狗屁的经典，就是对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帮助？但是我就在 4S店 保养车的时候太无聊，我去翻他那个书架就看了这本书、
嗯、
啊，就直接打开我的这个思维。
感谢阿尔伯特·加缪先生，
太牛逼了、
嗯、
啊！感谢阿尔伯特·加缪啊，感谢他的女儿把这个书、嗯、给什么某某出版社出版，对，我们可以看到。
哎，那你大学期间 是看沈阳怎么样的书呢？你大学是学什么的？
问得太好了，大学完全不看书，大学全部时间都放在音乐上。
不怪加缪，怪你。
对对，大学我学的是法学嘛，就是最正宗的法学院。法学专业也是中国所谓的什么五院四系这种东西啊。然后我的专业是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
对，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法律里面比较听上去高大上，它就是讲国际之间的这些条约你怎么去研究它，然后你们国家国家之间去做生意，领土纠纷有什么问题要去打国际仲裁，但是真的有几个人能最后职业生涯去做这个，很少很少。
感觉这个专业是一个给 B2G 这个口输送人才的。
没错没错，
服务于政府。
没错没错，其实基本就是代表政府去打官司的。
okay.
啊，非常大的这种事情啊。
OK， 就是这种官司如果我们能看到一定是通过新闻联播才知道的。
对，有可能，有可能新闻联播都不播。
哦，
太敏感了。
okay,
啊，第一是他太大宗了这种交易、
嗯、
要么就是涉及到一些领土的问题、
嗯、
啊。
明白
啊。
那你在学习法律之前，你有过对这个领域的任何的认知或者了解吗？
其实不太多，因为我爸妈他们都不是做法律的啊，但是家里也有亲戚做这方面，但他做的是医疗那个方面，医院啊什么的。
OK
啊，然后当时只是抱有一些简单的想法，觉得啊，这是所谓的正义，或者说某一种崇高的职业、
嗯、
啊，然后就去做了。其实具体做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概念、啊嗯。
明白，因为我们小时候对于法律从业者的认知，大部分其实是来自于 TVB 的电视剧。
对对 对，没错，戴假发的那种、啊。
对，因为当时，因为好像在香港那个年代特有的80年代的社会，
嗯，
一种认知嘛，就是你一看，只要家长与孩子不和。就是妈妈做好了那种四菜一汤，
嗯，
对吧？香港那种晚餐，有烧买个烧味，
对，
妈妈再烧几个菜，
对，
煲一锅汤，
对。
但是孩子很叛逆，就把那个筷子和碗摔在桌上，说、
嗯、
说妈妈，我不想当牙医，
啊、
我也不想当个捞牙
啊，对，捞牙，
对，就是这个是我们其实会认为一个发达社会对于一些非常有刻板印象的职业，比如、
嗯。
为牙医，
嗯，
或者律师，
嗯，
他认为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很体面的工作，
嗯，
我不知道这种意识是在你成长的环境中有过这样的意识吗？会有这样的选择，还是说你只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或者好奇开始学习？
嗯、好奇，当年肯定是好奇、
嗯，
但是你说这两个概念，其实古天乐在那个《以和为贵》里面都说过嘛，对吧？
哦、
对，他为什么也要这么去选择呢？我最近两年才有一个自己深刻的体会，这世界变化太快了，每个行业都在更替，很容易就会被淘汰，或者说这个行业就会被机器取代，被人工智能取代。但是律师和医生这两个行业呢，它是知识积累型的，你的知识不会流失吧，啊，虽然可能会忘掉一些，这也是正常，但是你的经验是在不断的积累的，经验是只是无法降低的。你到后面你的知识在积累、
嗯、
经验在积累，也就是说你的能力，你的这个等级 level 就在提升，
是
它是不会掉的，所以这两个职业确实是很 bug 的职业、
嗯、
它很稳定，稳如狗，但是它不一定是真的赚大钱的行业。
明白、
啊、
它不光是有 knowledge， 还是有很多经验成分在里面，
经验非常重要啊。
比如说法律有很多的判例其实是能构成后人所做的一种依据或依靠。
没错没错没错，
当你经历过，其实你就有过踏过这条河的经验，
对，
你就知道下一条河的判断。
对、
嗯、
就像以前这种部落里面的长老一样、
okay、
其实他也没学过什么，他也没上过什么斯坦福，对吧？但是他就能判断这个事情怎么去处理、
嗯、
听得觉得确实很有道理，很安心。
他家后院只有那丝瓜藤、
啊、对，
不证明他去过常青
藤。对对 对，没错没错。
对
对，这说话太牛逼
了。我想说是后半句，当那个丝瓜长成老丝瓜不能吃了还能洗澡的用，这就是经验。
张一腾被黑的最惨的一次。挺好的，我觉得我要给自己定义的话，我觉得自己是属于那种 anti-hero。
OK、
啊、我特别喜欢这种概念，尤其那个绝命毒师出了番剧嘛、
嗯、是是是、
啊，绝命那个风骚律
师，
对 ，Bad Call Saul，
对，
我觉得这太帅了啊！
嗯，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对，你像他哥哥那样就太假了，
是，
什么都是伪光正，我不太相信这种东西，因为 越装成的样子的人可能越病态。
懂了、
啊、
下次咱们约吃炸鸡。
好，没问题没问题。
整个在读书期间，你所学的这个内容其实是还是蛮有指向性的嘛？
非常有指向性，就是纯专业的嘛，全是法律的东西啊。
在大学期间，其实很多人在大学不光是来研习某个领域的知识，
嗯，
或者做研究，或者做就了解这个领域，
嗯，
其实大学的生活你更自由，
对，完全自己支配时间啊。
对，在这个层面，对于你自己的兴趣爱好，黑人音乐、篮球这方面，
嗯，
有了哪些怎样的经历呢？你那会儿是不是因为不用在家里住了嘛？上学，
对，没错没错，住学校，
是不是会去到一些演出啊，或者更多社会上的活动？
第一就是篮球已经放弃了啊，因为在那在大学的时候打篮球已经不是一个很帅的事情了啊，或者说就感觉有点土。你就想，
太真实了，
真的。高中的时候你穿篮球鞋是很帅的，不管你穿什么科比啊，再早一点什么街舞风雷啊，这种什么基德啊，什么那个年代嘛。但其实到了大学啊，尤其就是
哈达威，
对，后面其实不太穿篮球鞋，那时候 Dunk 开始流行，
是
板鞋开始流行，穿 DC 这些就开始帅了，
对
的，
而且垮垮的，
对，垮垮的，所以那时候风格也在变，挺有意思的，就不打篮球了，篮球打得很少啊，然后所有时间都花在音乐上，因为我那时候有个同学，他是香港人，那他之前是学钢琴的
，OK，
他就考过来了，然后。他很懂音乐嘛，经常跟他聊天，有一次看他弹唱觉得太帅了啊，然后就说你懂不懂做音乐什么的，因为我看人家网上录歌啊什么的、因为之前自己也试着去录一些歌用那个 Cool Edit 以前、对他说我以前学琴有这些专业的朋友啊，他们在上音乐学院，然后就介绍我去啊，然后我当时就直接跑到汾阳路去找那个朋友，问他们借了六张盗版的 Logic Nine，
OK
啊，
哦，六张，对，
要六张，他三十多 G 嘛，才能装完，然后装了一个晚上，把它装完了，然后就开始研究怎么编曲，怎么做音乐。
我觉得那个时代 Logic 很人性
啊、
他所有的那个 Sound Cool 都是在预装里面的，
对对对，而且
这个时代全是得 DLC，
它有很多音乐这种素材，
啊、
你直接拖就可以了，然后也 MIDI 也有，
很有时代感。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 Pharrell 嘛，啊。然后就飞董他用的就是 Logic， 我觉得啊，那我最喜欢的这种音乐人用的这个一定要学会它。对，什么 Ableton 什么水果绝对不会用，所以就当时疯狂的研究这个，然后做了很多歌，当时啊一发了那个时候，
当时的感觉如何？自己是不太想，未来从事法律行业的工作，或者说金融行业的工作，还是说你其实觉得音乐就是玩，没有想过把音乐作为一个主要的？
有很认真的想过，因为那个时候做音乐认识了很多很多朋友，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 K-pop 整个行业里面的朋友，啊，就像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十多年了吧，那他们一直在坚持嘛，现在都是专业的职业的音乐人，那我那个时候就其实就放弃了，啊，因为我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有朋友问我，我当时是完全就是即兴回答的，啊，或者说当时的心里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只有到了今天才把这个语言组织出来，就是说我做了律师，我还是可以做音乐的嘛。但我做了音乐，我肯定做不了律师了，因为第一他要执照，第二也没有时间，
是，
所以就选择了前者啊。
我觉得你当时的放弃，可能只是当时的一个念头，但是对未来中国音乐场景或者独立音乐这个行业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贡献。
他当时想不到那么远，
因为多了一个律师，
想不到那么远，
少了一个 beatmaker、
对，就是没有选择去打这种中路吧，然后选择一个辅助的行业啊，辅助的职业啊，但是真的没有想
到年纪轻轻就打辅助。
对，这其实辅助也很重要啊，辅助它是个团队合作嘛。
对，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就是去律师事务所了吗？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行业？
如果不算实习的话，其实我所有的工作都是跟律师相关的、啊、就唯一一个实习为什么要提一下呢、就很神奇，因为就在那个时候我买了我第一台 NPC， 我在公证处里面实习，然后公证处，
公证处，
对，其实就很严肃嘛，上班类似于法院、也要穿制服什么的、早上还能吃个食堂什么的、然后门口也有那种阿姨老师，他们会很照顾我嘛，
对，
小赵小赵那个年代、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买了一台 NPC， 我就直接寄到公证处去了， 是一个托一个朋友从亚特兰大买的
okay,
okay, 然后他就寄到公证处，他们就帮我收了嘛，说、哎、小张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说这个是我也很难讲，就 做音乐的吧，
音乐工作站，
对，太复杂了，他听不懂，他听不懂，以前京京东东都跑很多趟了，想买
okay,
买不到嘛，
是的是的、
啊、然后他就说哎，你还喜欢这个东西啊，就挺有意思，
打开一看特别像那个收银台的、那个、
对，他们是收银台对吧，对，
真的很像，
对
okay,
然后但除了这个实习之外，其他所有工作都是跟律师相关的。
是个什么型号的 MPC
啊？1000，
老一千、
啊。对，
哎，那那个时代你买的老的，应该它的那个就是储存卡还不能外接一个，就是不能改储存卡吧？
1000它是直接可以转 FC 卡的。
哦，可以接 FC 卡，
啊、
那已经很好。
1000是2005年出的嘛
？OK，
是很新的，因为那时候
2005年有。哦，有了，
对，
有了，
1000是很后面的了。
对，
以前那时候最觊觎的是5000，但是太贵了，根本不可能买，那、价格简直是天价。
是、
啊，
那是博物馆里看，
真的博物馆里看啊。但现在闲鱼有7000块钱可以拿下，挂了好久了。
其实挺值的，你现在买一个 Life Two 也得10000的。
对，
现在 Life Two 都得过10000，你如果能买到5000，
复古版的我还蛮喜欢的啊。
那 MPC 的东西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对，一个崭新的帮你打开思路的一个世界，
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
太多了，
越研究你就觉得它这个越神奇。包括你后面去了解谁是 Roger Lin，、对他们这些 nerd 每天在干什么。
哎，我给你讲那个，我给你推荐那个纪录片吧。
啊，
里面他就采访了那个 Lin Drum 那个声音是怎么来的。
啊，
我不给你剧透，你都猜不到 Lin 的里面那个 snare 是怎么录出来的。那个
想象不到，
你去看吧
啊！
我不告诉你，就在那部纪录片里。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那个片子采访了很多这些 legendary 的人，
真的很神奇。我觉得那个年代，大家可能对这些东西都充满了憧憬，或者说激情。
是的，
现在可能会差一点。我觉得现在整个状态会差一点，
是因为现在大家太务实了吗？
我觉得可能是物质太丰富了，缺乏挑战性啊！你现在基本都是在。躺在沙发上输一根管子，对吧，然后左眼是色情，然后右眼是糖和什么高碳水这些东西，很舒服，但是没有当年那种状态。
Matrix，
对，真的是 Matrix 啊！
当年有热情，你想你就是那个算是公务员的职位吧，应该
但在那个实习嘛，我没有留下来，因为他们说这个公证处很无聊，后来我也不觉得确实很无聊。对，
你想这样一个体制内的工作，然后就是你的业余时间又是要做创作，要鼓动 MPC 这些东西，这个还蛮分裂的，这个确实挺分裂的。
对，当时没有觉得那么分裂啊，因为首先人们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你们会、
okay.
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想。但现在你回想的话，确实挺神奇的啊。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工作，会跟音乐相关了？在法律的这个领域中，这个起始点我很好奇。
2015-2016年差不多，因为那个时间节点真的很神奇。就是说，以前上学时候瞎玩音乐这些朋友，没想到他们一直在坚持做音乐，做到那个年代啊，做到那个时间点，
已经成 OG 了。
对，就第一，要么是 OG， 要么就是他们已经是艺人，因为那时候从来没想过什么叫做艺人、很少提到艺人。我第一次听到艺人这个词是刘德华说的。对，
哎，那能不能点名方便吗？这些 old friend
啊、可以说啊，咖啡壶啊、
哦，
因为以前其实跟他合作还蛮多的啊。然后我也挺喜欢成都的，经常去那个时候啊，真的。但是老熊就不现在没有了。
哎哎哎
对，咖啡壶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或者说规划，包括他还有其他朋友开始问我一些问题，说你不是律师吗？
对
吧？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超级女生那个时候，
对，
然后这个圈子里面他们会问一些解约的问题什么。当时
但那会儿不是你的领域，
不是我的领域、
嗯，
或者说懂这个东西人本来就很少啊、
嗯。
但我就花时间去研究这个东西啊，然后发现很多东西需要去学，很多东西是我们教科书里是没有的
，OK，
网上是没有的 ，OK， 你只能去看国外的东西，把它翻译回来。或者说你要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学习，但我发现这东西很有意思，因为它背后都有这种活的东西，原来我做的那些很枯燥啊，当然有人觉得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嘛，我是觉得原来的那些金融啊、投资啊什么，它可能后面 会就是钱，他没有那么感性啊。但是现在的这些工作，就从那个时间节点开始，它背后都是一个人嘛。
可能你原来做金融方面的法律咨询工作，
嗯，
你面对的大部分是数据，
嗯，
或者说是一些情形 situations。
对。
但是当你从事跟音乐相关的法律咨询，其实你面对就是个体，
对，
具体的人，
对，
具体的情况，
对，
这个事儿就完全不同了。
对，
是一个，就是好比说，可能原来是一个，需要一个人的智商判断力很高，而跟人打交道其实是一个情商跟共情共感可能要有一点点 leading 在前面。
对，我就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可能我们听众朋友里面都有这种做专业的法律文书吧，或者说公文什么的，可能你里面一个书名号，一个啪啪啪，一个公司什么的，它就是一个公司一张营业执照而已。但我做音乐，它书名号里面是某某一首歌，你可以去平台去听，它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它是活生生的一个作品，然后你是在帮助这个作品去维护它的版权也好，它的权利也好，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它是活着的，真正活着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你的工作过程中，你会把一点点你作为人的因素放到里面吗？情感上的，因为你也懂音乐嘛。
啊，
你作为一个法律从业者，你所做的一切都应该依据法律，来为你的工作来有一个判断。
嗯，
在其中，你作为一个懂音乐、了解音乐，或者说主观的讲，你是爱音乐的人，你作为你的个人的因素存在，会给你带来烦恼吗？
嗯，应该没有，哎，
没有，
我觉得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因为这东西不冲突，它真的不冲突。首先，你必须有一个立场啊
，OK，
你做所有的工作必须有一个立场，这是一个很重要。职业道德是你的第一位，
是
决定你的立场，然后你再去进行你的工作。
嗯，
然后后面你的服务或者说跟你的情感是不会冲突的啊，或者说你觉得跟你情感冲突的，你就不会服务啊，你就拒绝就好了。
哎，对啊，
对，
是
啊，
有时候该冷酷一点。
对对，你网易云让我骗一个什么艺人，我肯定不会做啊，拒绝你啊，对，
好不好？
对，
当然不，网易云没有骗艺人，
对对对，
只是举个例子，
剪掉吧，剪掉吧，剪掉吧，啊，
没事没事，
公司，公司，
给网易云那个赔罪。哎，我有一个专业问题想问你，你所做的这些音乐相关的这种法律的咨询类的工作，这种执行，它是具体的？要学哪个法呢？这个我其实要学哪几个法，这个我其实还不是很清楚。
它其实是著作权法为主的知识产权法的领域。
OK,
因为知识产权它是一个大的概念，
嗯，
然后著作权呢，它是附属于这个大概念里面的一个，它还包括商标权啊、专利权这些，但那个可能跟音乐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可能跟开公司啊或者其他有关，对，所以他们整个大的体系叫知识产权的领域。音乐里面可能会涉及到著作权，这是最核心的，然后也会涉及到一些合同的问题，还有一些民事法律的问题，一些诉讼的问题，所以就这些东西它组成了这个体系。
在2015-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你刚刚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吗？你也是一边学习一边了解一边做这个工作内容？
没错。
在当时你所接受的案例中，这些 case 中，哪几种需求是最多的？都是哪一些创作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是最多的？而到了今天，过了5-6年的时间，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改变？这个你有没有回顾过？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不提当时什么哪些公司嘛，就整个行业其实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因为你的信息知识是不对称的，就像我们去买二手车一样，车商可以随便骗你，因为你不是一个汽修的工人，你不是奔驰厂里出来的一个 4S店 的技师，对吧？
对，
他可以说很多你不懂的东西。当时很多艺人都签了很多所谓的卖身契嘛，因为你签了，你已经说不出来你有什么问题了，你太多问题了，就没办法去解决。但这个问题到现在会好了很多啊。就是个体也好，或者说整个行业也好，大家都在提升自己的专业度。一个合同不是说那么容易就签下来了，大家会有一些探讨，会有一些自己的
沟通，
对，就这是正常的交易，你至少有个磋商的环节嘛，
所以当年最大的纠纷是一种就是艺人的经济纠纷，
对对，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就签了，然后发现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就当年有很多案子嘛，其实就是天娱的案子嘛，对，那当时很多，
当时很轰动这个事情，
没错没错，那是可能第一次这些东西走进大家的视野中啊。
时至今日呢？
时至今日，整体水涨船高，大家都懂了很多这些信息，
嗯
啊，然后它慢慢的形成一个小的行业吧。
Okay.
因为我从来不会提到什么音乐产业，我觉得中国是没有音乐产业，
嗯，
啊，音乐产业可能是某些人嘴里的一个漂亮话，但我觉得中国是没有产业的，
嗯
啊，音乐产业，
因为这个 industry 的建立，甚至连某些具体的这种工作岗位
都
没有，
对，
没有地方输送力量，
对对对 对, 对、嗯，因为什么叫一个行业，它是有一个非常长的链条的，
嗯，
非常非常长的链条，
比如好莱坞，
对，就是你有导演学院，你有演员学院，
嗯，
他们出了导演，出了培训班以后，他们会进入这个行业，然后他可能先从什么配角做起，然后大家都有一个工业体系，有可能他们会加入一些行业协会，然后产出了影片，
嗯，
然后制片方，然后出品方，然后怎么去分销啊，怎么去上院线，
嗯，
上院线，然后再怎么出 DVD， 它是一个很长的链条，
对，
这叫产业嘛，它电影产业，
嗯，
那为什么我们音乐没有产业？我们音乐，中国音乐，我个人总结下来，其实它就叫做种植园经济，就是所有的厂牌老板，真的你别笑，其实所有厂牌老板全是
被你打成农耕社会，
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在基层做音乐吧，其实就能体会到，
嗯，
我就是一个做音乐的民工，
嗯，
我就是一个摘棉花的黑奴，
嗯，
我的音乐很好，但是就被农场主收走了，
嗯，
收走了以后他卖给谁呢？卖给英国的纺织厂，英国纺织厂可能就是大平台，
是
啊，这个大的机构，
嗯，
就收走了。基本就是这样子，它链条非常短暂，非常短，包括这些艺人的培训也是很短，可能就是我培训一个特别能种棉花的一个小能手，
嗯，
啊，那他就是一个好艺人。
而且很多人的培训其实是有点像给他创造假象，
嗯，
就是有点真的是让精神控制，是给这些你所谓的这些耕耘生产音乐的人给他一个 幻想，
嗯，
一个幻影，让他觉得我种的这个不是棉花，它是金子。
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这是音乐特殊的地方，因为音乐是一个特别感性、让人上瘾的东西，这是任何科学都解释不了的，
嗯，
啊。它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控制，所以就是跟棉花不一样。对，棉花它会反抗的，音乐这么多年都没法反抗，
嗯，
啊。
对，我们有时候就会挥拳头向棉花，有力却没有可以打击的目标。
对，
那你觉得未来这一切都会变好吗？在短时间看，未来的
短
五年、十年，
我不认为会变好，
嗯，
啊！我的态度是悲观的，或者说是客观的悲观，
嗯，
啊，
是基于太多你所遇到的情况。
对，我觉得需要更多的人才进入这个行业，
okay，
才会有改变啊。
有道理，咱俩明天就办那个民间那个培训机构的。
啊，真的是可以的，真的是可以，但我觉得多花点心思，
嗯，我培养电台 DJ
啊，因为我觉得这东西以前我真的很想做，
嗯，
后来发现不是那么
轻易而完成的。
对, 对，就是真正的伟大的事业，
嗯，
啊，或者说你自认为伟大的事业，
嗯，
就是一个很持久的一个过程，
嗯，
啊，
它很经不起风吹雨打，
嗯，对，而且你更别说有那么多人在让这个东西开倒车，在退后，
嗯，
啊，在损害这个前人的工作，
嗯，
很多人啊。
好，我们稍微积极向上一点吧，
啊，
因为这个时候要插播一首歌曲了
啊。OK，
你选了一首还是有一点点希望的歌。
对，这个歌可以说它给我带来很多希望，就是我在比较低落的时候会听，
嗯，
啊。
你的正能量歌曲，
对，它太正能量了，它是一个歌神，啊，
嗯，对，而且，嗯，我自己不敢轻易把他的音乐放在节目中。
真的吗？真的吗？啊，
对，因为就是我有几张他的唱片
啊，
是我经常会，你知道他有一种 soul
魔力，对
对，他会让你有一种崇高感，
啊，
让你就是你 purify 你自己的灵魂。
是的，是的，是的。
对，上一次放这歌的时候，是一位来自成都的 R&B 歌手叫 Step J，
啊，我见过他，啊，
对，帅哥
啊
对，
在一个活动上见的。
对，
啊，
他来放的，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嗯，
Someday we will all be free， 来自于
Don't have to be。